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能够一起的敬拜，一起的亲近，预备我们的心来到去迎接我们的神。在若歌教会服侍了有23年的陈志成牧师，在上个礼拜是宣告退休。教会为这位的挚爱的同工预备了一个欢送会。陈牧师是一位我尊重，是我所敬爱的一位长者，他一路的默默无声去推动教会的宣教工作。上个礼拜教会为他预备了一个的欢送的一个聚会，好不好？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去分享一个很简单的片段，去怀念，来到去纪念在教会里面的宣教的事工。好，各位请看。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这个主日崇拜其实是一个相当特别的这个主日崇拜，因为今天是志成牧师最后一次以牧师的身份在若歌教会传讲信息。小师长老跟我们也会送给他一个纪念品，一方面感谢神，一方面也表达我们对于他跟德春师母在若歌这23年服事的感谢之情。因为这是代表全教会做的，所以我们会用双语来进行。After 23 years of full-time service at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Reverend Steve Chan retires on May 31st, 2021. It is our conviction that God calls up his servant. God nurtures his servant. God also sends his own servant to shepherd his own flock. We give thanks to God because Pastor Steve, baptized and called up by God to serve here in RCCC for the last 23 years. God has blessed Steve and Tina and also make them a blessing to RCCC. 经过23年在若歌全职的服事，陈志成牧师在5月31号从若歌全职的牧者身份退休。我们深深相信是神呼召培育而且差派工人，所以是神自己安排陈牧师跟德春师母在我们中间一起来服侍，我们为主深深的来感恩。志成牧师是在若歌信主，也是在若歌蒙召，所以他是若歌的这一个孩子。那么可是退休之后，其实志成牧师是退而不休，因为就是在他全职服侍之前，神已经把宣教的负担摆在他的心里，所以他从全职的牧师职位上退休下来，他成为一个全职的一个宣教士，是若歌的这个宣教的这一个伙伴。只要他不在宣教工厂，他继续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同敬拜，一同服侍。Even though Pastor Steve retires from RCCC for his full-time pastorship, but he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a full-time minister because before he come to full-time service, God has placed the burden of mission in his heart. Now God will lead him into the mission field. As long as he's not in the mission field, he will continue to worship and serve with us. Now, I will ask Elder Jiang Huang and Pastor Steve to come up to the podium, and we will represent the church to present to Pastor Chan a token of our appreciation. 我现在请黄小石长老跟陈志成牧师到台上来，我们会送给他们一个纪念品，一方面是感谢神， 也表达我们为志成和德春这23年的服事一点点的小心意。
Pastor Chan, on behalf of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I present this plaque to you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your years of teaching, caring, praying, toiling, and for your tears. 我代表洛哥教会众弟兄姊妹们来把这个纪念品呈现给你 ，with deepest appreciation to our esteemed pastor and his beloved wife in Christ, Reverend Steve and Mrs. Tina Chan, for 23 years of faithful service unto the Lord through ministering the congregation.May your loving acts sow seeds of faith and reap a great harvest for God's kingdom.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You will always be in our prayers.
Thank you. 谢谢。
好唔好？我哋斜低头，我哋嚟到祷告。主啊，我哋为着你带领若哥嘅宣教事工，我哋多谢你。喺一个冇人知嘅地方，喺一啲冇人去嘅地方里边，你差遣你嘅仆人、你嘅侍女喺嗰度为你默默嘅耕耘，为你默默嘅工作。我哋为呢啲嘅童工，我哋为咗陈牧师嘅服侍，我哋嚟感谢主啊！我哋多谢你，因为你将呢个使命赐俾我哋，让我哋将你嘅福音系传到地极嘅地方，让我哋继续嚟到去将呢个嘅使命带到遥远系好少人居住嘅地方，好少人到嘅地方。主啊，今日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我哋为教会嘅未来向你嚟交托。主啊，我哋深信你嘅仆人嘅去留都有你自己最高嘅心意。就让我哋存住一个敬畏嘅心，一齐嘅嚟与你同工，与你嚟同行。再让我哋喺未来嘅里边，继续嘅将呢个福音传到遥远之处，让更多人。听闻你的福音归向我们的主。天父，我们为着教会的未来仰望你，我们知道 pandemic 的日子终会成为过去，我们都期望这日子早日的来临，但我们知道更加需要有好的准备，有好的筹措，以至到当这个开放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带着欢欣，有一个安全的一个情况聚集到你的教会的家中来亲近敬拜你。天父，我们祈求你给教会有智慧有聪明去决策每一样东西，应该修理的就让我们修补，应该改进的求你让我们改进。天父，又让我们持守我们已经有的。天父，让这个开放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欢欣喜悦的来亲近敬拜你。求你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招聚你的儿女亲近敬拜你。主啊，求你赐福，求你看顾，让我们今天敬拜讨你的喜悦，摸着你的心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圣餐的主日，我们一起安静来到主的面前，虽然我们大部分都在家里面都不要紧， 又是教会的，又是家中的，就让我们一起来到去亲近去敬拜我们的主。我想跟大家来读一段的圣经，我首先将这段的圣经拿出来先。马太福音第26章第17到19节，26节到30节。除教节的第一日，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洗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请我们大家唱诗，教会的圣诗第179首。我深信在那各各他山顶，我们只是唱两节，一二两节，179。分散在不同的家庭，在不同的地方，不过因为信主的缘故，因为主耶稣的宝血的缘故，我们都成为一家的人。 主的饼、主的杯是为所有已经是决志信靠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亦都接受教会的浸礼洗礼的弟兄姊妹所预备。所以无论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欢迎你，只要你信了主和我们一起是接受教会的浸礼的话，我们欢迎你和我一起去擘饼，去纪念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主的饼、主的杯都是圣洁的，是代表到祂曾经为我们而舍命。今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缘故，就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主啊，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用你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过犯，我们里面隐而未现，我们里面的悲情下品，求主都洁净，求主用你的宝血将我们涂抹。天父啊，使我们成为圣洁，以致我们挨近你的桌子，我们要领受你的饼、你的杯的时候，我们都全然的圣洁，归你为圣。主啊，喜悦我们，当我们擘饼、当我们饮这杯的时候，我们宣告曾经有位的神，他的名叫做耶稣，曾经为我们而舍命，为我们而将他生命摆上，以致我们得以救赎。主啊，我们为你的恩典我们感谢，来到你的面前只有战惊，只有惧怕，求你悦纳我们对你那个的献情，喜悦我们向你那个的悔改归向，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被卖的晚上，主耶稣拿起桌上的饼来，他祝谢之后就擘开，然后递给他的门徒，吩咐门徒全处来到饮，你全处来到食。他说这个饼 是代表到他身体，为千万的人来舍弃，让我们存一个敬畏心，一起的去领受。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畏，我们喜悦，因为我们是一班蒙恩的人，能够领受你的身体，我们知道你曾经为我们而死，让我们为你而活，我们的生命不再为自己而活。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你为我来对舍弃，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一起的去领用。饭后，主耶稣照样地拎起杯来，祝谢之后，他递给门徒，他说这个是用他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一起的举杯。主啊，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手捧这个细小的杯，我们难以想象里面盛载的葡萄汁竟然代表至圣的神为我们而舍命，将你的宝血为我们而倾倒。主耶稣，我们一无所能，也都一无所事，来到你的面前只靠恩典，只靠怜悯，让我们一起举杯，一起来多谢我们的主的大爱。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的宝血，用他血所立的新约，让我们存一个敬畏心，一同的去领受。主，我们多谢你，我们真的深深的感觉，我们可以献些什么去报答你对我们的恩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以至能够回报你对我们的大爱。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一无所有，不过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的身体，求你悦纳我们，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以至我们可以在你手中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去服侍你。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你好，我要向你道歉，就是刚才我用那个 mask 的时候，我发觉那个心是一直都支持不住，所以我是除了它的，请大家去原谅。当我预备这篇的信息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一直盘旋在少年的时代一首的诗歌，而这首诗歌对我的生命，对我的服侍都有极大的帮助。我想在讲道完毕之后，请大家同我一起来唱，它题目就是全献在坛上。我用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的第22章第1到第19节，较为长一点，因此呢，为了省一些时间呢，我就讲到哪里经文就读到哪里。其实创世纪的22章可以说是一篇非常感人的力量相当磅礴的一段的经文，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当你仔细的读的时候。我尝试给这段经文创世纪22章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全献在祭坛的上面，全献在祭坛的上面。好了，是22章的第1到第19节。我想给大家少少一个 background， 一个的背景，让你知道，就是很多的学者将创世纪12章、记住12章不是22章，第12章就成为了人类蒙救赎的转捩点。为什么呢？为什么用12章做一个的 分水岭呢？因为创世纪第3章就记载了人类堕落犯罪，那个结果是怎样？就被逐离开伊甸园。去到这个12章的时候，讲给我们知道神拣选了一个人，因为他的信服，神拣选他的后裔，救赎主尼赛亚，就是从这个人他的后裔而诞生来到的。全人类全宇宙有了真正的盼望。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么重要，这么特别呢？他的名字叫阿伯兰，就是后来的阿伯拉罕。阿伯兰是什么意思呢？是很有意思的，是尊贵的父亲，一个尊贵的父亲。 当神的呼召临到亚伯兰的时候，他有几大呢？他大过我添，75岁。在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他听从神的吩咐，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差遣他的地方、指示他的地方去。其实当他踏出他家门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因为神并没有将一个终站告诉他，一个目的地告诉他，他就去了。从创世纪12章一路来到我们今天要看的22章，圣经用了10章的经文去记载亚伯兰，即是亚伯拉罕的行事为人。神在各方各面去锻炼去塑造他，到了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哇，真是不死都有新闻听。在那个时候，神就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你叫做亚伯拉罕。那究竟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很大。一个是尊贵的父亲亚伯兰，亚伯拉罕就是多国的父亲。神讲句说话很重要，就说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多国之父的意思。22章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这么磅礴，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因为是神考验亚伯拉罕信心的巅峰。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个试验，亦都为后世的人树立一个美好的榜样。在他和他的仔以撒的身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圣父圣子的影子。好了，我们看看里面的经文。第一到第二节，我们给一个题目给他，就是强人所难的命令。那你说有什么强人所难啊？读一读你就知道了。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他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嗱，我哋试下睇睇。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事以后是什么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至到一开头就说这事以后，原来在21章的里面就记载了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诞下了以撒他的仔。以撒断奶之后，亚伯拉罕就因为家庭的缘故，就将那个妾室夏甲和以实玛利打发走了。之后亚伯拉罕就与亚比米勒王立约，之后他就栽了一棵的垂丝柳树，求告耶和华的名字。22章的开始就是记载神呼叫亚伯拉罕要试验他。跟着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仔，你独生的仔，你所爱的以撒，够清楚没有？够拿命没有？是你独生的，是你所爱的，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赐给你所指示你的山上，将它献为燔祭。燔祭是什么来的？ Burn offering。究竟燔祭是什么意思来？是什么祭物呢？原来燔祭 burn 这个字是有上升的意思，是象征敬拜祷告，随着祭物被焚烧那种馨香的味道一路升上去，上达天父的面前。 咁献啲乜嘢呢？所杀嘅祭牲系乜嘢嚟呢？有钱嘅系一只公牛或者公羊，冇钱嘅或者鸽子、斑鸠。个过程一定需要就系全只嘅祭物都要杀死，然后将佢完全烧喺祭坛嘅上面，预表到全所有嘅奉献就系燔祭。其实这个的情况岂不是有一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上，那个的情景将要发生在历史里面呢？嗱，我想问一问，换转是你神这样跟你讲的话，你会怎样回应？嗱，你记住经文就说，为要试验他 test，为要试验他。换一句说话来讲，神吩咐亚伯拉罕将他的仔独生的所爱的献为燔祭，其实是一句警惕的说话，就是因为试验而已，你不用做到底的。试验的意思就是是提醒你，你不要爱以撒过于爱神。为什么可以这样解释呢？因为如果从道德伦理来看，亚伯拉罕究竟有没有听错？这个怎样的一个吩咐来的？这个是一个怎样的神来的？竟然要求为父的要杀死自己的仔，用火焚烧献过给他。请你记住，当时的米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来的，不是一个蛮荒落后的地方来的。杀子献祭是未曾试过的，是没有的。它不是一个非洲一个落后的地方来，所以是一件极其罕有的事情。况且一向以来，我们知道无论犹太的信仰，无论是基督教信仰，是看重爱这回事的。将一个的吩咐叫爸爸杀死自己的仔，岂不是跟他的教义互相矛盾？而最矛盾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仔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嘛。25年前，当亚伯兰，即是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他膝下无儿，他是没有小孩子的。神话，我应许你，你的子孙将要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其实简直是匪夷所思的。谁会知道天上的星有多少？谁数过地上的沙有多少呢？经过25年的等待，25年的煎熬，亚伯拉罕只得一粒仔，老来得子。当神赐下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这个仔是神拣选亚伯拉罕，我要拣选你后裔，你的后裔要成为这个的尼赛亚，那个的救赎主要从你后裔而出的。现在神要拿回这个的证据，拿回这个仔，是几咁令人失望，几咁令人沮丧嘅事情。亚伯拉罕，如果换转系你嘅时候，你嘅内心会点样谂？慈爱嘅神点会咁残忍？啊，我谂，因为佢试我啊嘛。因为咧，我夜晚我成日对仔对呢个以撒患得患失，所以我就发个咁样嘅梦咯。神点样吩咐我要将呢个仔献上，就提我。不要锡个仔多过爱神，是提醒我啫。其实无论如何，亚伯拉罕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不过我哋睇到亚伯拉罕冇逃避，冇向神去抗议，向要求神话你撤回呢个唔合理嘅命令呢？亚伯拉罕又冇同佢嘅妻子商量，先至决定是否听从神的吩咐。亚伯拉罕甚至没有向神提出个反意见，说喂，你不要要我仔了，要我了，你要
怎样对我都可以不要对我仔了，不要动刀要杀我仔了，我可以献给你，我这身的老骨头可以给过你。可能亚伯拉罕可以这样做，不过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一个不可思议的回应，第22章第3到第4节第二个段落，不可思议的回应。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虽然圣经并没有讲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内心的反应是怎样，没有讲到，只是记载他完全默然的顺从。不过我们可以相信，如果换转你是亚伯拉罕，我是亚伯拉罕，我都是不可能没有任何的挣扎的。不过作者是故意留下了这个相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没有去讲出来，让我们去猜测，让我们去填写。其实我一直有几个问题我不明白的，来跟你分享一下。第一，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到亚伯拉罕为什么一早起来要劈柴？他去的地方是摩利亚的山上，难道山上没有树木的？你想什么劈柴？劈定柴啫？去到你要几多斩几多得啦，系咪？点解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预备呢个嘅燔祭用嘅木材，于是劈好佢？第二，到佢嘅老伴咯，撒拉到佢太太，点解撒拉唔会觉得奇怪？佢个老伴一早就起嚟去劈柴。如果亚伯拉罕说我要准备献祭，那献祭要准备的什么呢？应该一早去羊圈那里去找羊才对，是不是？找一只奇丽的干净的没瑕疵的没残疾的才对的嘛，为什么去劈柴？而奇怪就是撒拉又没问，撒拉又没说任何一句话，就好了，你去就去咯。其实第三也是很难解释的，亚伯拉罕吩咐两个仆人在山下等，其实不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已经超过100多岁了，他如果要去山上筑坛献祭，更加需要仆人帮手的嘛，要将石头拱埋一堆去做一些事的嘛。但他竟然吩咐他仆人留下，那他怎样来到去筑个坛？所以有几个问题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过不要紧，我们回到故事里面，就是他们行了足足三日的路程。其实三日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相当长的挣扎和痛苦。如果你一鼓作气冲动做一个决定就算数了，但你有三日的路程，有日头，有夜晚，有睡觉时候，剩低落嚟，你就会后悔，你会逃避。三日嘅路程，我哋知道亚伯拉罕有足够嘅时间去改变佢主意。不过你睇到佢毅然决然嘅去坚持，去执行神嘅命令。呢个系一个相当唔简单嘅事情，系一个毅然决然的一个的决定。终于这个细小的队伍来到摩利亚山脚那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吩咐仆人留下，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让仆人拦了他要杀自己的仔献祭给神，所以将仆人留下了。那至于怎样来到去建成那个祭坛呢？我们不知道。于是你看到一幅的情景，就好像主耶稣是最后那段的时间的情景一样， 将燔祭的柴放在他仔以实的身上，自己拎住火拎住刀就上山去。我有一个感觉，我有一个猜测，摩利亚山上的雀鸟都静低落嚟，静静的去睇住呢对嘅父子同行上山。佢哋觉得好奇怪，点解会咁嘅？点解咁嘅情景呢？呢个仔岂唔系亚伯拉罕所痛锡唯一嘅仔咩？神所应许、神所俾嘅咩？点解佢竟然将柴放喺仔仔嘅身上，系一路系上山去咧？山上的树木、山上的花朵、山上的微风是沉默无语，大家寂静，因为他们要看将要发生的事情。以撒默默地背负着燔祭的柴，表示他不是小孩子，他是一个年轻力壮能够承担起粗重的野的人来的。所以我们相信就是父子二人行行从行行，最终的仔以撒就打破沉默。以撒就对爸爸说：爸爸，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你看看，火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嗱，我又谂谂，以亚伯拉罕咁精明、咁聪明嘅人，你谂下佢会唔会猜测？其实以撒佢个仔迟早都问呢个问题嘅。对以撒嚟讲，献祭唔系一件陌生嘅事情嚟嘅。献祭需要啲乜嘢？火与柴都系重要嘅。不过教火教柴更加重要系乜嘢？系嗰只祭牲，嗰只羊羔。咁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有没有想到他仔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当我仔问的时候，我怎么答这个问题？亚伯拉罕一定知道，不能对仔说：仔啊仔，你就是神所钦定的那只羊羔啦，傻猪，你就不记得，你不知道的。那一这样的时候，我想以撒立刻惊慌到跌了落山，一切功败垂成。但亚伯拉罕又不能骗自己仔的，因此亚伯拉罕的内心是几个矛盾，是几个痛苦的事情。不过亚伯拉罕很聪明，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从亚伯拉罕的回答，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经过很仔细的思量，他又要诚实的去回答，在这个回答里面深深地表示了他信靠神，不是出于无奈，而是他相信神在掌管，神在带领着。亚伯拉罕不知道下一分钟这件事情将要怎么发展，不过他 确实地相信神有他妥善的安排和预备，因此他将他的儿子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我要问一问你，如果他真的杀死自己的仔，真的烧了，那怎么样？请你记住，在亚伯拉罕之前，圣经并没有记载到有死人复活的事情的。亚伯拉罕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试过，不过他相信就是，如果我的神可以在我100岁的时候赐下这个仔，那神今天叫我将这个仔杀死献为燔祭，我的仔即使死了并且烧为灰烬，神可以叫我的仔从灰烬里面复活过来。我知道牧师你讲紧啲乜嘢咁，唔紧要。希伯来书11:17-19就讲：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嘅时候就将以撒献上，就是欢喜领受应许嘅， 将自己的独生子献上。轮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历史里面没有出现不紧要，只要神吩咐就有神迹出现，因为他知道他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好，第三个段落，义无反顾全然的献上。22章第9到14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羊，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亚伯拉罕伸手要杀他仔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以在这个童子的身上下手，一点不可伤害他。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这个人物过去曾经献上，如今他亦都献上。过去献上什么？亚伯拉罕曾经放下他在加勒底吾尔的一切职业、事业、成就、努力，连根拔起，因为神一句说话说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几十年的过去，他经历神的信实，神的丰富，凡他为神摆低的，神加倍的赏赐偿还给他。是过去他曾经献上，今日呢？如今献上的是什么？是未来。你说的什么？说的未来。如今献上的是未来。我要问一问你，什么是亚伯拉罕的未来？ Future。 哪一个是亚伯拉罕的未来？以撒。于是我要问你了，究竟你觉得过去献上容易呢，抑或你今日献上你的明天，献上你的未来更加容易呢？或者你不知道我说什么，是吗？那今天如果天父要对你说，你将你的仔，就是你所爱的那个你引以为荣的仔，那个入哈佛的，献给我，你愿不愿意？就是你的未来。或者你的回答就会说：神啊，咪住，我还有个老二，他虽然有点蠢，不过很单纯的，又勤奋的，还有就是他很爱你的，郑重的介绍，他是做传道人的最好材料来。我要问一问你，献上过去容易呢？要说今日神对你说献上你的未来更加容易呢？亚伯拉罕毫无保留的献上以撒，以撒是什么？是他的未来。神指住他自己来起誓，史无前例的应许，说我要赐极大的祝福给你，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弟兄姊妹，你是否曾经有一日对神承诺，你要将自己献给神？日子一日一日的过去，你已经忘记了你曾经的承诺了。不过今日神在祂的信息里面提醒，就是你曾经说要献过给我的，你忘记了，你今日要重新来到守你的诺言，因为神没有忘记。今日我要问一问你，神要不要跟你说？我记得在几十年前，我在神院读书的时候，有位同学，到今天我还觉得这个同学是很有才华，很 smart 的。他你一看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天分的人。不过他有一个坎坷的童年，就是他幼年的时候爸爸已经病逝不在了，他妈妈就跟人家洗衫，还有看小孩子来养大他这个遗腹子。那时在香港，而他妈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这个男仔呢，自小就聪明伶俐，善解人意的，很醒目，很叻，很可爱的。神就藉这个小孩子去补偿妈妈一切所失去的东西。那这个男仔一路长大，年轻人一路长大，毕业之后就在官校教书，去供养妈妈。一切都风平浪静，一切都补偿翻。啊，点知神喺呢个时候就无风三尺浪，系乜嘢咧？对呢个弟兄话：将你所有都奉献俾过我。呢个弟兄就同神讲：我个妈妈已经垂垂老矣啦，不如请你容许我供养佢百年归老，咁我就奉献俾你啦，咁咪好咯，大家都系安心。神安不安心？神不安心，神一直都不妥协，一路感动他心。到最后这个弟兄就跟妈妈说：我要辞去我教职。妈妈做什么事？为什么你做得不开心？他不是，因为神要呼召我去入神学院受装备，做一个传道人。他妈妈的样子拉长了，木然母子二人相对无言。最后妈妈就问：那我要等你几耐？我要等你几耐？这个仔说：四年。四年。妈妈就说：好啦，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让我再次替人洗衫看小孩子，不过看上来我看不到你毕业。四年日子终于一日一日的挨过去。神的恩典又很有趣，神保守这个老人家健康的，能够看着他仔毕业典礼，很开心。而在那个时候呢，在香港已经有三到四间相当大的教会要请这位弟兄做传道人了。当然大家都开心，妈妈就更加期望个仔喺一间大教会度服侍啦，系咪？点知道个仔又对妈妈讲：神将个宣教心俾咗我，我要到东南亚嘅印尼，向印尼嘅华人传福音。个母亲就对个仔话：印尼，印尼喺边度噶？咁你今次去又去几耐啊？咁个仔谂下就话：四年。个妈妈再冇去回答个仔任何嘢。四年嘅日子有风有雨，不过好得意，见证咗神嘅信实。呢个妈妈虽然年纪老迈，佢十分嘅壮健，唔再同人哋洗衫，唔再同人哋睇细蚊仔，系睇自己嘅孙。佢亲眼见证佢嘅仔娶妻。他亲手抱住他孙儿，是弄孙儿为乐，跟孙儿过了好几年，才 开开心心的被主所接去。弟兄姊妹，我要同你大家一起唱《全献在坛上》。